当我们看腓立比书，听腓立比书，想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基本的想法是这一卷书是讲到喜乐的。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啊，不，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委屈的被关，委屈的被软禁，不只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之前他就在好多地方，包括该撒利亚，受到了各种委屈的对待。那么最后呢，在罗马候审的时候，那么软禁的时候，他写了这个腓立比书。可是他在软禁的时候，委屈的时候，他写的腓立比书非常的喜乐。那么因此我们很喜欢讲腓立比书，因为没有一卷圣经像这一卷书这么清楚讲到喜乐。可是我今天对不起，重点不是在讲喜乐，重点是在讲自由。这个自由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并没有出现这个字，那么我们却需要能够在这里看到。我们就谈一下自由哈，谢谢谢谢。什么是自由？我今天也不会讲太多，因为自由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律上很喜欢讨论的。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一直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传统，或者放任主义的传统，在讨论自由。也常常有人在讨论自由这个观念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一致不一致，这有很多的比仗。西方也喜欢去谈，我所知道最喜欢谈的是有一个叫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他叫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他说自由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消极的自由就是只要你没有违法，就没有人能干涉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你只要没有违法。积极的自由权呢，是你可以有权利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自己是觉得自由这个观念跟爱情、跟正义、跟这些观念都有关系，都必须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中，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中，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了解。因此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台湾的过去的殷海光先生或者这些人，他们讨论自由都隔了一层。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他们不知道自由这个观念，我认为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是从旧约、新约开始的。从哪里开始呢？从被捆绑开始。自由相反的就是被不自由，就是被捆绑。以色列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从生下来就被罪恶捆绑的情形。捆绑让我们不自由，甚至我们会把一切的东西，包括对和错的观念彻底改变了，弄错了。在不信主的人心里，讲到自由是什么呢？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面最接近自由这个观念的就是庄子的逍遥。逍遥，自在，为所欲为。那么可是我们逍遥自在、为所欲为， 最好的表现也像竹林七贤一样，他就是很放肆很放荡，他们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他要吃就吃，要喝就喝，要脱光衣服在大庭广众下走就脱光衣服，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事实上那个时候竹林七贤他们喝酒可能吸毒哈、啊，就是那种刺激品啊，刺激的常叫五石散，这些东西他们也很喜欢用，让人舒服就好，没有什么限制。可是我们基督教里不是这样讲，我们也很看重自由，我们也看重为所欲为，我们也不希望，包括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是被捆绑的，不希望我们做奴隶，但是这个自由呢一定要对付罪恶，一定不能我们在罪恶中为所欲为，那就是更多的捆绑。这里我觉得青年人老年人小孩子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老一辈的会说，我现在老了所以我也会说，我觉得需要反省一下，就是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太随便了，太不管教了。其实我们老人也未必如此，我自己在照顾老人的时候我非常感恩，我的母亲90几岁是一个非常体贴的老人，但我觉得这很难得，你们可能都有经验，老人包括我们当中也有啊，不是在骂任何一个老人，很多老人会倚老卖老，很多老人会因着自己的老而放肆，我觉得跟小孩子一样，有的时候任性，不想吃就不吃，不想睡就不睡，要怎样就怎样。老人、小孩、牧师、传道人，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因为这是我们的罪性。你想到罪，你想到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不对？可是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方式，而且是整个圣经都这样描述的，居然我们很忽略它。罪啊，罪跟死连在一起，犯罪就是死亡，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这样的描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注意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圣经第一次出现死那个字，亚当夏娃应该不懂什么叫死，对不起，也不是夏娃，那时候还没有夏娃，神是跟亚当讲的，夏娃知道这个命令应该是亚当跟他讲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亚当应该是不晓得什么叫做死，但是应该知道那是一个恐怖的东西。那么后来蛇也那个蛇跟夏娃对话的时候，夏娃也有说这样的事，可是夏娃知道多少什么叫死我想也不太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吃的日子，吃的那一天一定死，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可是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没有像白雪公主一样一吃咬了那个毒苹果啪就倒地了，没有，亚当夏娃没有死，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只有一件很好的事发生了，眼睛明亮。各位，我们需要神的话，圣灵常常来帮助我们，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好像神的话不真实，蛇的话真实，神说吃的日子你必死，蛇说不一定死，蛇说吃的日子你眼睛会明亮，结果果然是明亮，蛇说的实现了，神说的没有实现。很多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 软弱会跌倒，也常常是个原因。好像不遵守上帝的话，好像远离神的命令。哎，很发达哎，没有很倒霉哎。你跟着主的话去做，好像很倒霉。那么我们在这里不去多讲啊，我只是把结论跟各位讲。我们希望我们永远都记得，神的话永远是正确的。我们是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犯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不过我要讲的就是，看起来圣经里讲到死有不动的那种腐朽的那个含义，死了嘛，慢慢就烂掉了，像拉撒路。主啊，他一定已经臭了，因为已经四天了。死是腐朽不能动，慢慢烂掉，是很不好的。身体有，圣经里有讲，但死可能不是可能，一定不只是这些。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然后那时，下面这句话和合本的实在不只是画蛇添足，我觉得甚至是把它弄错了，把保罗的意思，保罗就说每一个人出生以后，重生得救之前，每个人都活在死亡中，或者死在生活中，活在罪恶当中。就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没有鞋子，就是一种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看圣经里讲到死，不管从创世纪讲，或者讲到以弗所书，或者后面到一直到启示录，包括讲到复活的时候，包括讲到与主一起受尽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把死用很正面的字眼来描述，死就是睡了，是安息了，在主里睡了。我们不是要死，我们是要睡，我们不是要睡，我们是要改变。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也讲的，就死的意思很丰富。起码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死的负面的意思的时候，有那个不动腐烂的成分，但是也有生龙活虎在过日子的时候。一个人生龙活虎的随着第一个世界在走，第二个随着肉体在走，那个叫做死亡。不要以为死亡是不会动，死亡动得很大了。死亡是随着自己的老我的欲望，随着世界来生活。好，马上就会有一个也是千年来教会常犯的错误了，尤其在新约里面，那种对于私欲、肉体这么多的严厉的警告，很多人就觉得肉体和欲望是不好的。基督教就始终有一种色彩，尤其在近前的人身上，我相信包括这个教会，因为看起来这个教会很近前。我是称赞啊，我是羡慕，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对肉体、对私欲、对世界是很反对的。你说康牧师，那是吴长老的时候，现在我们不是了，现在我们比较进步了，那糟糕了，那你们堕落了。各位，我是觉得以前的想法是对的，只是两个都有一些误会。我上次有提，我再一次提到， 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一点请记得，严严的记住，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万物都是神造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新约，神造的新天新地都强调，教会历史也强调这件事，神创造的都好。你说等一等，康牧师，我也知道神创造的都好，但是美好的创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爱世界，世界肉体已经堕落了，是神恨恶的，这也太多这些经文了。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像约翰一书讲的，约翰福音也有这样讲，小子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是一个坏东西，所有的受造物是坏东西，世界。那么这里面最坏的呢，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邪情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在肉体的私欲中自由自在而行，那就是罪恶，就是死亡。好像经文是这样讲的。旧约里面你看到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当吃的，把罪恶带到世界。新约的时候，我刚刚讲到约翰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都一再讲这个肉体私欲是不好的，是很邪恶的。不只是约翰，保罗也是这样讲，比较多明显的讲的就是罗马书，包括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器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最起码这个十二节，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不要顺从身体的私欲。第八章重复了这样的话，第八章第五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十三节，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这些经文是什么？最简单的，就是肉体很不好，或者肉体的私欲很不好，或者说你顺着这肉体的私欲而生活，一定会死。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禁欲主义。现在是十点半，十点四十。等我讲完的时候十一点半了，我们肉体的私欲有个欲望叫做食欲，就会开始发动了，肚子就饿了，听到就不能专心了。如果我们晚上祷告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时间变得很长，变成到了十一点还欲罢不能，我们另外一个肉体的欲望又产生了，就是睡意。我们的肉体会让我们有吃的欲望、睡的欲望、美的欲望，这一点在女生身上特别强烈，希望美丽漂亮。那所以爱美，如果是天性，爱美是不好的天性，是罪恶的。体贴这个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就是死。所以等一下十一点半十二点的时候，我们肚子饿了，不要吃东西了，因为保罗说的顺着肉体，哈，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三节， 顺着肉体活必要死，就这种这个字眼实在太明显了。那么这一段话呢，跟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跟那些要来吃饼的人，跟随他的人，耶稣严严的责备他们。耶稣当他们说我们需要这个粮食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吃这个世界的粮食，包括我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你们的，不要吃这些。你们吃这些粮食，这些东西就算最神圣的粮食，上帝的厨房，上帝的中央厨房提供的什么玛拿，这真是天粮哎，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吃了天粮，天天吃，是不是越吃头发越黑嘞？是不是越吃血压越正常呢？是不是越吃皮肤越白嘞？跟那些健康食品的广告一样。也就是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还是死了。玛拿，那是神给的，上帝的食物。要吃什么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一直到福音传到中国，那么在罗马的时代，在中国的福音传到中国，这个话都引起误解，因为太明显的会引起误解。门徒误解了，犹太人误解了，罗马人误解了，华人教会，华人非基督徒也误解了。教会有没有误解？我看也有。耶稣说一再讲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么许多人就离开了。但今天我们也不是在解这些经文，我们只是在说圣经里面好像很清楚讲神创造，包括创造我们的肉体是很好的，但是堕落了以后就很不好，我们就在跟肉体作战。我们当然也很不好意思，那么可能就我们也知道一定是我们需要吃嘛。你看那个沙漠教父的那些灵修，这些灵修的东西啊，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合圣经。虽然很多沙漠教父的灵修很受欢迎，教会包括圣安东尼很受欢迎，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有一种苦修主义，精神也不太正常，不要学。但是这几十年可能现在的社会，包括教会，包括我们 Protestant， 我们基督教福音派，我们巧克力吃太多了，就也希望节食一点，清心寡欲一点，就很多人跑到天主教的圣本笃啊去灵修，这我也不反对。但是很多人去灵修一个重点就是少吃少喝，健康食品是少油少盐，我们是少吃少喝，不得已非吃不可，但是能吃越少越好。沙漠的教父，初代的教父很多都是这样，就走入一种苦修主义，我几乎觉得很难怪他们，因为圣经的经文好像这样讲，很容易有个误解。好，我们不去继续分析下去，我做一个结论，就是世界和肉体并不是邪恶的，因为是上帝所造的，即便是堕落了以后仍然被上帝所用，包括性欲，几千年来人类的繁殖都是借着这个。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跟这个还是有关系。我们不能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直接跟性欲有关系的，但是间接是有的。耶稣的肉身人性跟约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是童女怀孕的，圣灵感孕的。但是耶稣的肉身人性跟玛利亚的肉身子宫可是有完全的关系，跟我们一样。道成肉身显出神对物质肉体并不轻看， 重点，死亡并不是说我们放纵私欲，所以当我们不吃不喝的时候我们就活下去，各位还是要吃要喝啊，只是变成营养不良而已，这样并不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吃喝食欲性欲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就是因为它太好变成我们的神的时候，那就很不好了。吃喝性很好，吃了能够向神有知识，能分辨善恶，也很好。但是再好的事，我们基督徒认为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撒旦也是好的，就他是被神所造的而言，本质是好的。他的不好邪恶来自他的堕落，但是他被上帝造的本质还是好的，聪明智慧还是好的。那么不好的就是我们用这些东西取替了上帝，所以死亡就是你放纵肉体的私欲，你任着自己而行，这是罪恶。那么在我们认罪任着自己的意思而行的时候，其实连世人也知道我们很痛苦，连世人也知道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并不快乐。包括虽然我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相信是这样的，你在信上的犯罪放肆要怎样就怎样，我深深相信不会给你真的快乐，一定有暂时的快乐。就如同信上的放肆随着自己心中所喜欢的去行，我们男生都有这样的毛病嘛，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里乱想，然后不能实际上做一些事，心里会乱想，如果有人愿意投怀送抱，那还真很难抗拒，所以要常常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而那个凶恶是那么漂亮的一个凶恶。另外一个我就知道了，各位，我们在食上面任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而行，就怎么样，血压会高，会三高，会胖，吃到饱就是吃到胖。我们需要约束，需要被约束，而这个被约束要从上帝那里来。好，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也在讲，那是指在堕落的世界，神所造的都是好的。那里特别讲到的是食和性，我们不觉得这些是坏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都是好的，不但不是坏的，是很好的。他圣经警告我们，就是实在他太好了，会引诱我们容易用这些来取代上帝，求主帮助。那么当我们放纵自己的时候，看起来是快乐，其实看起来是自由，其实最后带来的就是极大的痛苦和辖制。那么上帝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罪恶的辖制，就要用两个办法来救我们脱离这些罪恶。这罪脱离罪恶的方式呢，用一个字来讲，跟自由有关的，就是 liberation。liberation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翻，一般字典翻解放。原来被捆绑的，现在把那捆绑拿去叫解放，我不知道翻的对不对。你当然晓得共产党很喜欢用这个字 liberation， 这个字应该来自 liberty 的，就自由。那如果我们单单用 freedom 这个字的话， free 既可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是个名词，我是 free 的，或者是也有形容词的用法。那么我不再被辖制，好像以色列人原来被埃及人辖制做苦工。我们用我们刚刚讲的，你没有埃及人 鞭打你，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一样是痛苦。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看到报纸上的新闻讲到，这应该已经过了一两个月了，就是一个南部的大少爷，一个富二代，好像在 W 饭店里面开了一个 party， 然后一个有无限的毒品供应， all you can， 我不知道怎么讲，毒品是 all you can eat， 不是 all you can smoke， 我也不知道 all you can inject， 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要多少的毒品都可以，你要跟多少人做爱也可以，疯狂的 party， 有一个小女生就死掉了。那么后来看到这个富二代非常有钱，我不要冒犯人，他也非常的胖，我想他有足够的本钱，他可以放纵自己，他要怎样就怎样，他有钱，漂亮的女人要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一定有，要吃要怎样就怎样。 W 饭店的总统套房那么贵，一个晚上不知道多少万，他要包一晚上就包一晚上，要包十个也包十个。那么这两天又有个新闻，也是有钱的人，那一两千万的跑车好像一个玩具一样，随便撞啊，再买一辆就是。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嫉妒，我敢说他们不快乐，我敢说他们非常痛苦，被约束，被自己的欲望约束。我敢说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自由是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让我们不是逍遥自在为所欲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得自由了，有新生命了，是上帝的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开始进入到我们心里，使我们开始有神的性情，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话，我们开始有神的性情，我们向神，我们开始愿意良善喜乐爱人。但是这是一个征战，我们的老我还在那里，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讲的我觉得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很痛苦，得救了以后怎么还是很痛苦，甚至得救以后更痛苦，因为得救以后上帝那美善的生命在你里面更强烈，而你以前那个老我就在那里征战，哎呀觉得非常苦。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愿意靠着主多多领受神的恩典，赦免的赦罪的恩典，新造的人的恩典，不断的领受，我们能够越来越喜乐，那就是一种自由，开始是一种自由。各位，我用我自己做例子，我很喜欢自由，但我知道人活着不太能自由，就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自由就是我们一般的为所欲为的自由，我知道很难。第一个，你要自由，像那种犯罪式的自由，我们当然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在 W 饭店开房间啊等等的。但是也有人办到了，包括爱主的人，就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第一章第二章，甚至传道书整个都讲，凡我眼所要的我没有不得着的，凡我心所想的我没有禁止的，我想要吃什么，孔雀的舌头来啊，一千个孔雀舌。所罗门你看他的食谱，多少东西他要的他都得到，但是如果他在得到这些里面没有舍己，没有十字架，他得到的他自己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人如果不在上帝里面， 我们物质上满足，心灵上不会满足，那么我们仍然在重生得救继续成长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越来越知道神的爱，十字架的爱，越来越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不是禁欲主义，我们不是苦修主义，我们功课己身教身服我，那个前提不是我要这样做，不吃不喝来换取上帝的恩典，而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然后保罗继续讲，所以我们这做神仆人的，恳求你们与神和好。各位，我们需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这自由的生活需要知道主已经把那个爱、圣洁、良善的生命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呢，我不知道这样讲恰不恰当，白白给我们是白白的给我们那个神生命的种子，也就是彼得前书讲的，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对不起，为了让各位知道这个话的印象的重，那个种子那个字就是后来英文里的精子那个字，就是神的道让我们重生，耶稣的生命，圣灵的大能让我们重生。这个重生呢，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开始成长，开始得胜，但是交战也非常的多。我们越是认识上帝的爱和恩典，我们越是喜悦的愿意舍己，不是懦弱怕事，也不是苦修要换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喜欢做讨主喜悦的事，那就真是福气。哦，我这几天是很累，因为我们在搬家，然后我自己又有一点感冒，今天早上是最累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坐捷运过来的时候是最累的，我都刚才唱诗的时候都觉得怕讲不出来，还不错啊，到目前还讲得出来。然后我家里简直乱得不得了，因为我的小孩要出国，要去念神学，那么他们全家就先搬到我们家暂住。两个孙女很可爱，但是各位，再可爱的人在很挤的空间里面也很不方便，厕所谁在里面啊，快点出来啊，等等，睡觉也是等等，很不方便。然后吃的喝的等等，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也都彼此相爱，但是魔鬼很容易攻击我们，让我们不高兴。哎呦，这碗怎么每次都我洗啊，媳妇怎么都不去洗啊，媳妇多洗几次，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什么。那么我们都在那，就是我自己的灵性最不好，所以就有一些抱怨，心里可能有了，应该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我心里的爱越丰富，我就越喜乐。那就是我今天之所以讲腓立比书一样，这是一种自由。虽然腓立比书没有讲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是变成共产党讲的雷锋，牺牲自己，没有自己的利益，反正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改一种情操改变，就是牺牲自己变一个螺丝钉，我们不是这样。各位请你注意，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牺牲苦修自己得到恩典的，没有，不但没有，这是一种异端思想，这是一种好的异端思想，或者是很多人喜欢有的异端思想，我靠自己来换。圣经里面只有讲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不必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你要为基督做这做那，有了，但是都是建立在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 我们常常经验到基督舍了自己，然后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真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自由。我看我太太康师母，她的自由度就好高哦。她在家里面，她年纪也是大的，事实上我们家里她年龄最大了，但她就很积极的在服侍，大概都是最早起来最晚睡，包括他们来的时候，包括我可以看得出来，她真的好疼这孙子媳妇和儿子，当然还有丈夫了。她疼不是做一个牺牲品。昨天因为大家都忙，有的时候要带小孩，让大人整理行李方便一点，我们就借了一本童书，也不知道我那三岁小孙女为什么这么喜欢看这个。你们看过这个吗？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看过英文的，好像是朱家生活还是什么，妈妈骂那个先生和他的儿子，你们都是猪。里面那个第一幅封面的图就很有意思，这个应该在西方很流行的书，就是我，所以我还记得几十年前给我儿子看的时候，在那里描写，这封面就是一个妈妈背着三个人，但那个人是猪脸，背着她老公，老公在背着两个儿子。他们说，他就那故事说，有一家人呢，爸爸很体面，儿子很体面，穿得很整齐。他们一起床就说：“妈妈，我饿了，早饭在哪里？”然后就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回家也是这样，妈妈是最早起来，大家都没起来，她就起来，然后清理房间，预备早饭。然后喂他们吃完了以后，再清理这些盘碗，最后还要去上班，跟他家里的人一样。这些大猪小猪回来了以后也是，一回家，太太我饿死了，晚饭好了没有？哎，其实想想看，现在有老公这样肯回家吃饭也已经不错了，我们的标准要降到很低了，饿死了。然后两个小孩回来也是这样，就有一天他们回家的时候发现妈妈不在了，然后家里当天下大乱，什么东西都找不到，然后在客厅找到一封信，上面就是妈妈的一句话：你们都是猪。抗议罢工了。当然故事就是他们自己弄啊弄的简直一团糟，后来妈妈回来了啊，就开始改变了，也会洗碗帮忙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讲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碰到艰难灾难我们就是忍耐而已，不是，我们就是受苦受难，然后等到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以伸冤了，也有这个成分，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各位，我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自由，求主给我们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心灵，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好叫我们有一种喜乐的积极的态度。那么如果你的老公，如果你的小孩实在懒惰，也不必生气，按着圣经按着神的话责备他们就对了，对，不必生气，但是要责备要管教。姐妹们可以去练空手道，没有问题，我说的。我们不要被暴力欺负，我们带着爱心练空手道，带着爱心出拳的哈，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神对我们是这样，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总之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懦弱，我们是被神的爱激励来做一切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这个盼望，我说了，不是将来的赏赐是大而已，是的，而是我们现在就有赏赐，白白的恩典现在就临到我们。我也希望我没有冒犯人，真是 这种提出来都不太好意思。龙应台女士很有名啊，她写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很不错，但有一点我很可以说很不喜欢的，从很早到现在，她还有整个社会包括西方社会都我觉得越来越强烈的流行一个态度，你为什么不生气啊？龙应台女士第一个有名的就是这篇文章，好像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现在应该讲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朱家的故事，就是妈妈生气了哦就好了，生气就是很多人包括你在美国欧洲都是很容易生气，同性恋者很容易生气，你冒犯了他的尊严。各位，我希望我讲这话不会冒犯同性恋者，我先赶快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同性恋是罪恶，这是绝对是真的，但是我们爱他们也是真的，简单这样说，其他的就等等再说了。但是不管讲什么，同性恋很容易被冒犯，回教徒很容易被冒犯，你说他是搞暴力就有人会抗议，你在伤害他们，很多人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生气，也就是很不自由。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弟兄或姐妹，动不动他最容易生气，好了，我可能冒犯人了，你在说我啊？各位，在圣经里面一个自由的人，他不容易被冒犯，他里面是刚强的，有主的生命，侮辱的羞辱的话临到他不太会伤害他，耶稣讲得好好，我也很希望我们是这样，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我把它扩大一下，入耳的不能污秽人，入眼的不能污秽人。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人最大的邪恶不是外面，不是世界，人最大的邪恶是自己，出口的你心里面的那些邪恶才污秽人。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新心心灵的时候，我们不被外面的世界污秽，不但不被污秽，我们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被攻击被伤害可以把我们变得更好。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他的喜乐就是一种自由的结果，自由就是他在基督里面被释放的结果，得到了一颗新心，知道主怎么爱他，主非常的爱他，他和我们都一样，还是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挫折，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爱，我们就活得很喜乐了。你看哈，第一章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是牧师，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求主让我想到信友堂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主动积极的为他们求。我不希望，我听说上海世博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老先生到公交车上面，有个少年人说，老先生请坐让位，哎呦你这孩子好有礼貌。那么那个孩子后来就他坐好了要下车了，那个孩子就说，你能不能在这里写一个就签一个字。他什么字？他说我们学校给我们，我们在上海世博的时候要推动有礼貌运动，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月最少要让座给五个老人。各位，这就是律法，这不是坏事，但是是律法。然后他就签了字了，后来有一次又坐了碰到他，他不让了，他没有让，他说我这个月怎么不让，他说我这个月名额已经满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自由需要奖惩，就善事是奖惩促成的，这不是完全不对， 我们在学习良善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也是借着惩罚和奖赏让我们慢慢学会，但更重要的是圣灵给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喜悦做良善的事，我们喜爱良善的事，叫你们喜爱。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各位，我说这话真是，如果我冒犯你请原谅，可能很多人我们是很委屈的，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是受伤很多的，但是多思想上帝给你无比的恩典，多思想耶稣所讲的，而实际上也真的发生的，就是我们为义受逼迫是有福了。各位，我真的很高兴我是这个工作，我很希望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多么能够，我自己更是珍惜这个工作，这工作真是好，这工作能够真实的让人自由喜乐向神，借着传扬福音，借着圣灵的领导，借着祷告，但这需要真实的圣灵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多少传道人，多少小组长或者基督徒，每逢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就是欢欢喜喜的。我感觉我的经验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为教会祈求的时候是唉声叹气的，或者是冰冷的，哎呀，已经祷告了几十年也没什么果效，每年每次祷告会就是这样，主啊，求主增加人数，求主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讲这些话。我们求主让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心里有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他也有这个信心。我同样求主帮助我们，各位，你对时局或者教会的发展有多大的信心？我觉得这没有关系。有人觉得台湾会越来越糟糕，甚至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有人觉得会越来越好，现在觉得越来越好的人大概很少了。我觉得重点不在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坏，重点在主会成全他的工作。世界是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一定会成全这个工作，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他会成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可以是每天的日子。他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意念，因为神的爱激励他，但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被感动，并不等于一件事。这也是我说我很强调，圣经很强调的，我们一切的美善自由喜乐都来自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历它活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懒惰的。很多人有这种描述的方式，哎，就什么都不要做，交在主的手里，好像有信心就等于懒惰，什么都不要做，要看圣灵工作吧。这个话原则对，但是我自己看圣经里面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包括主耶稣，包括圣灵，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包括摩西大卫保罗，没有一个属神的儿女是懒惰的。我们积极的预备用心，而且可能会受挫，但我们继续积极的做，包括去想，我们知道主一定是赐恩典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迫切的祷告主一定会成全这功，这是第六节。但是他还是继续祷告，希望教会弟兄姐妹爱心知识见识多而又多。第十节，能分别是非，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事物。各位，我们不去详细讲了，但这也提一下，分辨是非。我也在教会里，尤其近前的教会，听到无数次说教会不要分辨啊，分别善恶的果子是不要吃的，是不要吃，但是不是说不要分辨，而是我们要照着上帝的话来 增强我们分辨的能力，而不要违反上帝的话来增强我们这方面能力。我们要能分辨真假是非对错，然后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小字喜爱那美好的事。哎呀，如果我们都成熟长大，越来越成熟长大，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我把我的小孩学生训练成一个机器人，讲一动做一动，那不是我的希望。我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喜爱美好的事，不是我会给他什么赏罚，而是他会喜欢，喜欢美好的事。不是你让位给五个人，给五十个人就发一个奖状，就给你奖金多少钱，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最好的事是我们喜欢对那些软弱的人伸出援手，这多么好的事。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多结仁义的果子。所以他受了委屈，受了艰难，他不在意，只要基督传开就可以了。甚至很多人传基督带着坏的动机一样没有关系，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很欢喜。所以保罗的自由真是自由，他不怕死。我再讲一句，他也不怕活。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怕死，但是实在活怕了。身体不好，婚姻不幸福，工作很艰难，我们想死，我们不想活下去了，我们累了，主啊接我吧。摩西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以利亚也有这样的情形，我做不下去了，我活不下去了。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情形，求神帮助我们。保罗是我知道的圣徒里最自由的。活着是基督，死了有益处。我活着和死，叫我选择，我不知道选哪一个。各位不要回答哦，如果现在可以选择，你可以继续活下去或者死，你选哪一个？我猜没有什么别的事，我们都会说当然是活下去嘛。但是如果你的高血压、关节炎，或者是你像我们这些老人一样长期病痛很久了，不必有什么悲观的什么思想。我们教会90几岁甚至100岁以上的老人很多，我们最高寿的是106岁。100岁以上，我现在马上想到就有两个，可能哦不止，有4个。有一个老太太，我常常去看她。哎呀，某某妈妈，你真有福气，儿孙满堂啊，经济啊，什么状况都很好。我们求神让你长命百岁。这些妈妈们、这些先生们、老先生、老太太，我看90%以上都会说：“康牧师，我不要长命百岁，活得真是好累哦，每天没有任何缺乏，有儿女孝顺，有外劳照顾，吃的喝的都有，但是睡不着，吃不多或吃不下，看电视不想看，出去散步行尸走肉一样，推在轮椅上。”各位，这一点我上次有提，我们求主帮助，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人的老化会越来越可能严重，这个现象。保罗当然在这时候很年轻，保罗说他不知道他要选哪一个，活还是死，这是两难。他说真的最好的是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是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这就是一个不自私有爱的人。不但不自私有爱，他也有一个负担和能力，他的生活是让别人长进、喜乐、丰富的。各位，我的生活，包括我以后退休了，我不知道我的巴金森病或者是其他的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不管是怎么样，我活在世上是能给人一个往上帝那里走的力量和盼望，还是我只是一个行尸走肉僵尸呢？保罗说，我很高兴地活下去，因为我能够叫人有各样的长进。你说康牧师啊，那我们要很有聪明智慧，很有学问，才能继续带人查经或者什么？不不不不不，你可以继续的好好的诚实的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他们祷告，为国家祷告。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有意义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说我不知道我们人活在世上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有艰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总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总是像基督耶稣一样，第二章的第五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虚己谦卑。虚己谦卑不是假客气，不是客套，虚己谦卑是真的知道主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主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我真的今天过来的时候很累，然后刚刚要讲的时候，我试了一下唱诗歌，唱不太出来。我说主啊，你真的今天要让我怎么样呢？就讲不出道来了，让弟兄姐妹都受到苦了。也许讲不出来，弟兄姐妹更喜乐不一定，听不到什么更喜乐。各位，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不消极，我们一点也不消极，我们非常积极，我们非常积极，相信我们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最正确的。我们非常积极，相信我们上帝，产生能够移山倒海的信心，能够高升，能够造就教会，能够在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彼此勉励，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主怜悯恩待，愿主赐福引导，愿主继续带领这个教会，传道长老众同工弟兄姐妹一起兴旺主的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谢谢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